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菜鸟春节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丧偶单身，她养的狗啊现在就成为她最重要的陪伴，她一直称呼自己为狗的妈妈，然后称我们啊是这个狗的阿姨。我们是人，怎么能跟狗成为一家人呢？我们是不同的品类的，对吧？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样称狗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一方面呢特别的不想把自己拉到跟狗同类的错误，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很多的人这么的看重自己的宠物，表达说狗爸爸狗妈妈呢这就是一个混乱秩序。其实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宠物的时候的一种昵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的心情，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上升到一个道德的标准或神学的高度去看。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平衡一下哈，就是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宠物虽然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养的，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人类不是同一个品类，不是同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护受造物，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宠物提升到跟儿女同等的高度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表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而是这个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因为我发现作为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给我相等的情绪价值，相等的爱，相等的安全感，相等的亲密感，所以我反而在宠物身上得到了这一些人本来应该给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取代了人，也因此呢我把它看得跟人一样的贵重。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人真的是在宠物身上花大量的金钱，甚至他们的离世的时候也大量的
遗产给了宠物啊，有这样的新闻的
啊，真的有啊，真的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提醒，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的一个极其的扭曲和不完全的现实的破碎感。因为现实的人的世界没有提供给他宠物提供给他的这些情绪、情感和亲密和价值，所以他才会把人的情感反射在宠物之上。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姐妹的缺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去批判她什么狗妈妈、狗阿姨的这种说法，你在背后要看到的是她的极其渴望家庭、渴望爱、渴望亲密的那一份心情。我们是否真正的带给他并且弥补他？其实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批判人，哎呀他那个不属灵，他不符合神心意，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要带给他说，亲，我带你查考圣经，你看我们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你如果是这样，不单单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反而是用律法主义去框架他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如你，自己的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秩序里面，我们肯定显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了爱所创造的，这是肯定的。我们绝对是不能够与宠物相提并论的，这是肯定的，无可厚非的，不会动摇的。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的错乱呢？是因为在人的平行关系里面我们缺失了。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予这些失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或者没有子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给予他们一个家庭的爱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真的不好，他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陪伴他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教会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的陪伴的话，那当然他们只能够在宠物身上寻得这些填补了。
是，
所以不要急于批判论断，而是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带给这个姐妹什么。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称谓并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称呼你都知道你是按照神的荣美形象所造的，你是有灵的活人就行了呗。至于他怎么称呼，我是狗姨姨，我是狗奶奶，不重要哈，
我还是猫外婆呢
真的是不重要。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聊天哈，因为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多多少少也懂一点点的中文，他曾经去中国有过短期的宣教，他有一个小外孙特别的可爱哈，在美国呢孙子辈儿的叫爷爷呢，有的时候会叫 Papa， 就是 Papa， 这是一种他们昵称。他这个小外孙呢，因为只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样子呢，他的发音不标准，所以他每次都叫爸爸爸爸外公有一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他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中国的那个爸爸我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但是你并没有从这个老爷的话语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失望生气痛苦，他非常的开心啊。他说我把我小外孙称呼我的这个声音呢录下来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给他播放，而我还一定要播放中文的爸爸
太可爱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自由，
是，
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理解，是爱。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的发音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方式去发音，他也用爱接纳和包裹。所以弟兄姐妹们，称呼并不重要哈，不是一定说我一定要称谓什么。就包括去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家，因为我习惯性叫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哈，然后我妈就说不能叫老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只有叫公公才叫老公啊，你不能叫老公哈。我说妈，其实我叫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称谓并不重要，在真理当中自由一点。同样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在姐妹的信件当中，因为她是丧偶单身，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情绪都寄托在这个狗的身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需要取代狗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陪伴。
Amen。 实际上呢，爱宠物不是错，只有当这个宠物替代了神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和位置的时候，才产生了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背后有需要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问题，我们家里面都有宠物，珍儿和木星的家里都有宠物，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宠物，宠物呢也非常的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错乱呢？因为我们有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在中间作为保障。但是一旦没有了，它很显然的确是带着一定的危险性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爱的缺失，关系的缺失。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爱的管道，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否立刻的及时的在对方的生命里面来做到爱的使者的这个位置呢？千万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说他这么做不对，而是说背后我们在他的不对的行为上面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该有的问题。我们的凌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期，因为他的狗狗有一次的事故的原因就离世了，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情绪和情感。我们大家在他身边都很能够体会他的情绪和情感，结果呢就引来了很多的听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里面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当时呢，珍儿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爱的托付，而不是做论断、批判、指责，因为判断他的自有他的主， 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求你让我看到，一定答案都是你好好的去爱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在宠物的身上找到那些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他的那种同行的关系。
同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在国内和在西方国家对于宠物的定义和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文化是基于圣经，所以他们尊重动物的生命哈，不管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德州以后发现还有养马当宠物的，所以他们更尊重于生命。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像我的父亲就会说，狗嘛就是看门的嘛，为啥还非得大夏天的得在房子里面待着，他就应该在院子里面待着。你看，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态。我们不是尊重某一个宠物啊，因为它陪伴我所以我尊重它，而是我们尊重那造它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狗还是它是一个狮子甚至老鼠，它这个生命我们尊重的是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如果这样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宠物该不该打呀，宠物该不该管啊，宠物该怎么养啊，宠物该怎么称呼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不会为此而去内耗纠结，上升到一个神学属灵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国内现在呢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去爱这些生命，也透过爱这些生命表达我们对造物主生命创造者的爱和尊重，但不是溺爱哈，不是说啊，我给我的宠物买了多少钱的床啊，我给我的宠物吃多少钱的狗粮，我给我的宠物呢就是做什么样的 SPA 哈，这就是爱。不，真正的爱是尊重这个生命，尊重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个宠物它的需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舍己的一种表现啊！我累死了，我不想遛狗。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家的狗狗每天都圈在家里面，
需要运动
，哎，那就是再累我都得陪着它出去走一走，这就是爱哈！不要把爱狭义化为物质的给予，
是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事。包括爱护他的受造物，也是我们管理世界的管家的态度和使命。特别的盼望我们即便是养宠物，我们也是一个管家的心态。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拆毁锁链，你打开旧门，我在你里面自由奔跑不停。曾经我心被罪捆绑，像鸟困在路里没有方向，但你的真理打开我眼睛，我看见十架是通往自由的门径。我不再惧怕，不再低头，羞愧与重担都交在你手中，你的赦免如风将我托起，我展翅高飞，因你是我苏醒。自由在你里面，喜乐在你面前，我举手高声唱你的恩典。我不再是过去，我是被爱的谁，在你里面我真实活着，不再虚伪。你不是让我勉强微笑，你让我里面真正被反转，从黑暗走入光明的国度，这是我一生最美的选择。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心不再沉睡，不再做囚徒，我奔跑不疲倦，歌唱直到黎明，在你里面我的声犹豫不再听谎言。自由在你里面，喜乐在你面前，我举手高声唱